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4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我们来在世间的真正目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今年54岁，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在学法中，在修炼的实践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理，救人是我们来在世间的真正目的。因此，这些年来，不论身处何种境地，我都把讲真相救人的事放在第一位。在建筑工地讲真相，在前所未有的造城运动中，交通要道两旁的大片乡村农田转眼间变成了新兴城市，不管是居民楼、商铺、集市，还是花园、公路，都有许多人。一个接一个的建筑工地上都有很多民工在忙碌，这给我们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几个同修每天都带上100份真相资料，包括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各种真相期刊、光盘，外加许多护身符、挂件等，根据不同工地的特点和上下班时间，合理安排时段，面对面去讲真相。中午吃饭、下午下班这两个时间段人员比较集中，几个同修配合有序，有问好送护身符小册子的，有讲真相劝三退的，有记名字发正念的，这样一般每天都能退50-60个，最多时退了140多个。在一处工地上，我们讲法轮功是叫人按照真善忍要求做好人的佛家修炼大法。真修不仅能使人强身健体，还能使人道德回升、家庭和睦、远离灾祸等等。农民工大都很朴实善良，其中一个由衷地说，法轮功好，做个好人好，某某党没做过好事，特别是江泽民当政这些年腐败治国，把老百姓可坑苦了，咱老百姓挣点血汗钱多难啊。可是那些中共的官员们开着好车，住着洋房，包着二奶，花天酒地，那可都是咱老百姓吃苦受累，一个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钱啊。我们又说，不仅如此，江泽民还叫人导演了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直到今天这种罪恶行径还在延续，在国际上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他们听了都感到惊讶。我们接着讲，中共篡政以来发动各种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早已惹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贵州平塘县藏字室天井示人，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揭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机。现在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得成为他的陪葬品，只有做了三退，与他划清界限，才能免遭灾殃。听到这里，有个农民大哥对我说，你就给他们起个好名，都给他们退了吧。经他这一说，那些民工真的都起了化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有的还连声说谢谢。我说，你们不用谢俺，都谢谢我们师父吧。我们去一个楼群工地讲真相，工地四面有围墙，只有一个大门能出入。 60来岁的门卫大哥问我们是干嘛的，我们说是给工人们送福保平安的，我们想进去。他说为了安全不能进，有规定。我就说就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才来告诉你们法轮功真相的，谁明白真相谁得福报。他说我知道，我儿子带我去台湾旅游，走到哪里都是法办江泽民的横幅，介绍法轮功的展板，练法轮功的很多。我们又给他讲了许多真相，他说这些我都知道，你们不用进去，一会儿就要下班了，你们就在门口等着，他们一出来你们就过去讲。少顷，农民工们陆续走出来，我们就过去发真相劝三退。那门卫大哥也帮我们讲起真相来了，他说工人们快拿着，某某党快完了，拿着看了保平安，如果协党组织的人都做了三退。也有的工地门卫与我们熟了，去了就给我们安全帽，让我们戴上进去发资料劝退，看上去就像他们自己的人，做起来就更顺利了。那次一个工地上民工很多，我们集中快速劝退，不到3个小时就退了140多人。有的民工三退后就像获得了新生，激动地当众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有的在喊江泽民早就该抓起来了，场面十分震撼。有几个修路的人，我们问他们是否知道法轮功，其中一人说知道，你们发的九评共产党我都看了，写得太好了，说的都是实话，每次运动谁发起的谁干的都很详细，真正的历史才清楚，看了以后我身体都好了，干活很有劲儿。他又说某某党没做过好事，咱老百姓没有自由没有人权。问他入过协党的组织没有，他说入过，我们一劝他就高兴地退了，而且说我一生就是为这个来的。可见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在派出所拘留所讲真相。今年7月的一天傍晚，我与 Z 同修一起去发资料讲真相，被一个伪装成外卖的年轻警察跟踪，遭到多名警察和城管围堵，被绑架到派出所。我们一边请师父加持，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给那些警察讲真相。江泽民为一己私利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迫害了法轮功的修炼者，也从根本上毒害了广大民众，特别是你们这些具体实施迫害的人。法轮大法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自古以来迫害佛法、迫害佛法修炼者的人都是要遭到报应的。你看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头子周永康、610头子李东升、恶棍薄熙来等人不是都被抓起来了吗？这些年来江氏流氓集团打死打伤那么多大法弟子，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被清算也是早晚的事，你们就不要再跟着他们遭殃了。现在中国大陆社会道德败坏，腐败透顶，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你再看我们练法轮功的受了这么多年的迫害，但我们依然心态纯净，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无怨无恨，做事先想到别人。我们现在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躲过灾难，有个好的未来啊。在这过程中，所里人员不断地出入，但都在听着。其中一女警问怎么现在还抓他们，一男警说不是我们干的，是国宝干的。在审问的过程中，他们问的我们一句也不回答，就是讲真相，打出来的记录我们也不看也不签字。夜间我在地上双盘打坐发正念，值班的女警说快起来吧，你这年岁了地上挺凉的。我说没关系，你看我身体好不好，自从修炼法轮功到现在20多年了，我没有吃过一粒药，却身心健康，精力充沛， 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在这个世界上，谁不需要真善人？哪个国家不欢迎？唯独在中国大陆受打压，你说这正常吗？女警说，就你这么说，我也得练练。当场就坐在椅子上学盘腿打坐。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也愉快地做了三退。一个年轻的男警察明白了真相，也退出了邪党组织。他说女友正在找工作，但是不顺利。他就在电话里告诉他念真善人好，以期尽快找到满意的工作。我俩被非法拘留15天，一进监室，20多个被拘留的人就围过来，问我们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我们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告诉世人真相，被迫害进来的。这些人大部分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修炼者身心受益，江泽民出于妒忌发动了这场残酷迫害。由于中共邪党一直在造谣抹黑，很多世人不能正面认识法轮功。现在是谁明白法轮功真相，谁得福报，谁做三退，谁有未来，并讲了一些具体例子。当时就有8人做了三退。当时我们没有笔，没有纸，三退的人数在增加，光凭脑子记，俺俩也记不过来，怎么办呢？俺俩就求师父帮助。第二天奇迹出现了，早晨打扫卫生，我正用拖把拖地，突然从拖把里甩出一支圆珠笔来。当时我俩都惊呆了，立即双手合十，对师父感恩无以言表。在我们被非法关押的这段时间里，正值中共邪党搞什么维稳、打黑除恶、下指标抓人，为了凑数，把一些一般吵架的甚至捡破烂的老年妇女都抓进来了。他们大概都是关上3-5天、6-7天就走人，进出的人很多。这些人进来时多是又怨又恨，又气又恼，加上恐惧，心情极其沮丧。我们总是最先到眼前，了解他们的委屈，送上他们最需要的日用品。家人给我们存的钱物以及用钱买的日用品，大多数送给了那些陆续进来的人，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和无私，从而体验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为听真相打下基础。这些人大多数知道中共邪党的恶行，而且深受其害，所以很容易接受真相。但有一个因与妯娌打架进来的中年妇女，受中共毒害颇深。我们一边发正念清除她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给她细讲中共邪党为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如何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抹黑法轮功以及残酷迫害的事实，使他与同监室的人都感到震惊。我们接着说，你看咱这个地区有哪个法轮功修炼者像中共电视报纸上说的那样，你再看我们两个像自焚杀人的那种人吗？他们都说可不像，这些年来都没见过像你俩这么好的人。我们又顺势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说中共长期以来宣扬斗争哲学，弄得现在的中国人习惯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搞得人人为敌，别人不痛快，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中国古人讲和为贵，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宽容忍让、和睦相处，那才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佛家讲因果报应，自己受到伤害，很可能是自己以前伤害过别人。如果一味地以牙还牙，冤冤相报，永无了结，伤害和痛苦会伴随自己的一生。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能处处原谅他人，甚至以德报怨，自己也必然处处被人原谅，得到福报， 那样的话，生活中还有矛盾吗？还有痛苦吗？他们听了，豁然开朗。那中年妇女刚进来时，仇恨满腔，气冲牛斗，面容扭曲，一再说出去要如何报复等等，现在已是心地平和，再也不想打架了。几天后，她十分开心地走了。有的说，要早知道这个理，还打架干什么？忍一忍，让一让，不就过去了，也就进不来了。还有的说，要不来这里，还不了解法轮功真相呢。过去一直蒙在鼓里，这回暗算明白了。在里边，我们除了讲真相、劝三退，就是打坐练功、发正念。所里要求其他人做的事，我们都不做，看守也不强迫我们。看到有些刚进来的人连哭带闹，装疯卖傻的样子，所长说，都像练法轮功的多好啊，他们愿意练就练吧，要成仙就成仙吧。值班的看守对我们很佩服，大热的天叫我俩到值班室去凉快，我们就趁机给他讲真相，把他也劝退了。在这期间，我们总共劝退了54人，其中有5个警察。使至救人皆通途。因为新城区处于丘陵地带，沟沟坡坡的，给出行带来一些不便。W 姐不会骑车，每次出去讲真相都是我用电动单车带着她，过沟坎挨摔也是常有的事。那一次车灯子被东西挂住，连人带车都摔出去。W 姐右小臂摔得血淋淋的，裤子撕破了，腿也摔得青紫，我的膝盖也摔青了。我俩找个地方坐下来，向内找自身哪里有漏。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之后，起来整理了一下，继续去讲真相救人，什么也没耽误。一年四季的讲真相，风雨寒暑自然都经历过。前年夏天，几乎每天中午发完正念就出来讲真相，在外面不断的行走，不断的讲，一待就是2-3个小时。工地上、集市上根本没有遮阴乘凉之处，火辣辣的太阳晒着，汗水不知流了多少。因为不停地讲，就是带着水也顾不得喝，口干舌燥那就不用说了，回到家里一喝就是一暖瓶水。因为整个脖子都在烈日下晒着，我的脖子周围一圈起了一层白头痱子，时间长了结了一层黑痂，就像牛皮癣一样，又痒又燥。痂脱去后，褐痕到现在还没完全褪尽。我知道这是师父通过这种形式给我消去了某一方面的业。深秋出去讲真相，有时遇上雨，浑身淋得湿透，风一吹冷得大颤，但我们仍然坚持做完真相才回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时不时的也会遇到个别不明真相的人，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有一次给一个40多岁的男子讲真相，那人看打扮像个机关工作人员，凶恶地吼叫着掏出手机要报警。W 姐镇静又平和地说，哎呀兄弟，发什么火呀，我们就是来告诉你真相，让你保平安的，不都是为你好吗？我们不惊不怕，一心为他人的善念抑制了他恶的一面，他不再报警，但还是大声喊着撵我们走，赶快走赶快走。我们不走，继续给他讲真相，直到他完全平静下来，我们才离开。这样即使他没有三退，再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至于再去行恶。在一个地方，一群民工在施工，我们过去讲真相，那个包工头一边撵我们走，一边拿手机给我们录像，还扬言要报警。王杰说，兄弟你可别起这恶念啊，俺就是来告诉你们真相的，叫你们能够躲过灾难保平安，不都是为了你们好吗？你可不要糊涂啊。这样我们挨个的讲，挨个的退，他就跟着挨个的录像。不到一个小时，我们都讲了一遍，退了30多个。那工头也录完了， 当然他也跟着听完了。也许他明白了，再没说什么，我们怡然离去。自从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我曾被多次劫持到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家里被抄不下五六次，丈夫也受到迫害，家中财物也被掠去许多。但是不管邪恶怎样折腾，都不能动摇我对师对法的正信，也从来没有阻挡我救人的脚步。因为我觉得助师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就是我的誓约，我的使命，我们来到人世间的真正目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死而复生，一心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静。我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家里长辈是读私塾的，都对神佛深信不疑，因而我从小就对修炼也很向往，很感兴趣。那时邪党不让农村地富子女升学，我只念了6年小学。有时我就会想，世人最后都得死，那为什么还要活着？还不如不出生在这个世上，整天干活，吃不饱饭，还天天受气，太没意思了。结婚后为家所累，整日奔波，但内心深处向往着佛道的心还是一样的强烈。1996年是我身体最不好的时候，患有好几种病，尤其是肝病和肾病，走路都抬不起脚来，浑身没劲。三个孩子加上我和妻子还有母亲，共6口人，只靠我一个人挣钱，生活困苦可想而知。本来就难，我又有病，更是难上加难。原本我是奔我表姐来的，后来表姐又搬回老家去了，真是举目无亲，取借无门，简直是没活路了。一信德大法。也就是那一年的一天，我路过火车站，看到火车站前有练功的，就问了一个人，这里练的是什么功？那人说是法轮功。我问治病吗？他说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师父给调整身体。我一听对法轮功心里有了谱。有一天我刚到家，一个熟人拿着一本书来对我说是佛家的，我只看了一眼封面，他接着说，还有一本叫《转法轮》，也是佛家的。我一听转法轮三个字就是一惊，这不和我在车站看到的功法是一样的吗？我问书呢，熟人说谁谁借去了。我到那个人家一看，在炕上放着呢，因为也是熟人了，也没打招呼就拿起来看，这下就撒不开手了，没和那家人说就把书拿回来了，回到家一口气把书看完。在看转法轮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内就像打雷一样轰轰的，还一阵一阵的，心里一亮一亮的，好像很多东西化了，特别舒服。当时我认定这就是一本真经，一本真正能使人修炼的书，一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在书中写着呢。当时我就下决心要一修到底。我还没练功，久治不愈的各种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我。我一跃而起，没有对大法的认识过程，直接走入修炼，从没对大法怀疑过，从1996年到1999年也从没懈怠过。一天妻子对我说，这个大法以后要遭到迫害。我说这么好的功法谁能迫害呢？妻子好像说就是因为它太好了，修的人太多了。我没当回事，认为谁能这么不可理喻呢？我妻子当时练了几个月就不练了。二，用行动开创周围环境。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对大法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打压，我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就被劫持回来非法关押了几个月。到家一看，修炼环境被邪党彻底破坏了， 邪党对大法的造假宣传和妖魔化的诬陷，及对大法弟子的疯狂的打压迫害，把周围的邻居吓得够呛，对大法几乎都不理解了。我悟到，邪党用宣传工具这样大面积的造假宣传来欺骗误导众生，我们只是用嘴讲不行，也不是很短时间能说清的，我必须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来证实大法。在中国有上亿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一个环境，如果人人都能按真善忍归正自己的言行，叫周围邻居和众生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看到修炼人的善和健康的身体，为他人着想的素质，邪党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于是我决定先不讲，只是尽量做好。因被迫害，房子没了，就搬到一个新地方，新环境就更要做好。可后院有一个邪物者，受邪党指使监视我，我走有走相，坐有坐相，说话态度祥和，给人感觉很有教养。邻居有事，我尽量帮忙，怀着一颗为别人好的心，从我身边一走一过，我都会给人一个善意的微笑。一年左右，邪物者搬走了，我发现我的和善起了作用，周围邻居都向我靠近。这时我就开始讲真相，给谁讲了，谁还没明白，我都用心记着，一有机会就再讲。邻居们基本上都明白了真相。后因房子拆迁，我也搬走了，只有小卖店的娘俩没得救，西院老头不知搬哪去了。只要有机会见面，我还会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三，死而复生，一心救人。虽然救度众生的事我一直在做，可执着钱财的心还很重。我是木匠，这活还算比较赚钱，我总想多挣点贴补儿子。活一忙起来，修炼的各个方面就跟不上了。2013年儿子买车，我想帮他分担点，就又起早贪黑的去干活。一天我正在房顶干活，一下子掉了下来，当时就摔得没气了。元神出来了，我看到了自己的肉身躺在地上，手上的大口子在淌血，儿子在哭，他们说什么我都能听见，可我说什么他们却听不见。这时我想，元神怎么出来了呢？出来了这不死了吗？不行，我得回去。我就感觉师父把我送了回来，元神一回来，这边我醒过来了。身体恢复正常后，我悟到我死了又活了，这个身体已不属于常人了。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我要用这个身体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对孩子们说，你们有你们要做的，我有我要做的。从此我风雨无阻，天天出去讲真相，基本上是一天不落，寻找并救度有缘人，不敢懈怠。有时上午讲真相劝退的人数少，下午就再出去讲。一般情况，我和对方搭上话后，首先让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再讲大法的基本真相，讲社会的乱象，邪党的罪恶，如何能避灾祸，那就是三退，一般人都能接受三退。当然，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如果连着碰三个钉子，我马上向内找自己，看有什么人心，尽快及时归正自己。随着不断的学法，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再加上看明慧周刊上的真相资料和新唐人电视中的一些节目及自己的总结和琢磨，我积累了讲真相的一些经验。如对胆子小怕心重的人，我是这样说的，身体是自己的，即使是皇帝栽歪了，意思是脑血栓后遗症的状态，也得下课。工资那点钱只够吃饭，不够看病，要是得了大病，一年的工资两三天就没，怎么才能保平安健康呢？记住这两句好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用你上大街上喊，不用你跟谁干，打倒谁，健康和政治一毛钱关系没有，就真心相信大法好，念这九个字，身体就会好。这样讲为的是消除对方的顾虑， 再往下讲三退就好讲了。对犹豫不决的人，我就说，现在的人谁管谁呀？末法时期灾难这么大，咱不得找个保护伞啊？共产党是不会保你的，他们有钱都往自己兜里揣。我告诉你的话你记着，虽然没有钱，但可保平安。人保人是保不了的，买保险得等人死了才给钱，那也花不着啊。相信了你不少啥，不相信你也不多啥。你错过了我给你讲的这个机会，还没人跟你说呢。要是你，你不一定会跟我说。我救你也是不容易的，顶着压力呢。有一天你真得救了，知道我跟你说的什么就行了。对当官的，认为协党给开高工资的人，我就这样讲。在工作岗位退下来，身体好能多享受几年，身体不好，钱存再多也不是自己的了。贪污腐败对吗？不对，可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个不腐败，早晚也得被抠出去。退出这个工作环境，第一念就是健康。告诉你记住一句最简单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记住，可保平安健康，得到神佛的保佑。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撒旦是魔鬼，你上电脑能搜到，马克思就在高门墓地，是撒旦教徒的墓地。教徒反穿黑衣服，半夜聚会，诅咒全世界人下地狱，发誓一辈子不做一件好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是魔鬼，加入共产党就被魔鬼附体。你从内心退出去，神佛看人心，以后劫难就没有你的事。有的人表示啥都不信，我就说，你没到那个境界，到那个境界叫你干啥你就干啥，没到那个份上。网上报道公安局长咋样，找看邪病的老太太看病，叫他磕头他就磕头，什么话太绝对了就不对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时遇到文化高的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穿插背诵两首自己写的格律诗，往往令对方非常佩服，从而更愿意交谈下去。其实我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大法让我开智开慧，有时自己都觉得这诗是怎么想出来的。当然救人不能只用嘴讲，大法弟子平时的言行做得好与不好，对救度众生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比如有时买东西摊主抹个三角两角的很正常，我说你们做买卖也不容易，这两角钱是利润，别抹了。对方说要都像你这样，我这买卖就好做了。接下来讲真相很顺利的就能三退了。有时我特意第二天把头天给我抹掉的两角钱送去，钱不多，但卖东西的很高兴，再讲真相就自然有了话题。把心用在救人上，生活中到处是机会，用两角三角钱作为契机救一个生命以治一个世界，太划算了。四，坚持很重要。最近有一件令我很欣慰的事，我因房子拆迁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在搬家前经常到一家理发店理发。这一天我讲真相讲到理发店门口，我想理个发吧，头发不是很长，但我平时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就去了理发店。到理发店门口发现自己带的钱不够，我就和理发师说，我哪天过来再把钱还给你，因我在他这理发时间比较长，很熟。他说没事，就算奉送一次吧。那意思是我在他这理了好几年的发，白理一次也在情理之中。我看得出来他根本不相信我会给他送钱来，觉得我只是耍滑头。在这几年理发的过程中，我几乎每次都给他讲真相，这个角度不接受再换一个角度讲，怎么讲就是不退。但他人还是很好，很随和，就是受邪党毒害太深。当我第二天去给他送钱时，他很惊讶，你是特意来给我送钱啊，我太感动了。我说我以前跟你讲的那都是真的，你把你入过的那个共青团少先队退了吧，以免以后跟他受牵连。想不到他马上双手合十同意退了。我也没往纵深去讲，因为在这六七年的理发中该讲的都讲了，他什么都明白， 就差今天这一步。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到欣慰，看来贵在坚持也很重要。这些年我也不知跟多少人讲过真相，也不知劝退了多少人，也没记录，总之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有人问我，你怎么老说这个呀？我笑着回答，说别的都没说这个好。以前我喜欢独来独往讲真相，后来看到网上每天三退的数字总是7万到9万多，就有点心急了，心想同修们要是多出来劝三退多好啊，一天退100万，吓就得把邪党吓死。现在我就带着也想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一起出去讲，有的同修跟我出去几次后就能独立去讲真相了，只要有救人的愿望肯用心，讲真相真的不难。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断指接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3日。2018年4月3日上午，我在家房西大街上使用角磨机锯树枝，预备天冷烧火用，快完活时意外发生了，突然右手大拇指被角磨机切下，只剩下一点皮粘连着。事情发生非常快，一眨眼手指掉了。这时赶紧发正念求师父，当时大脑非常清醒镇静，左手提着角磨机走到插座前，拔掉插头，切断电源，将角磨机提回家。回到家后，我把缠在手指上的手套摘掉，再把断手指对接上，用卫生纸把手指包好。整个过程我一点也没感觉到疼痛。包好手指后赶紧去厕所，因回家的路上小便失禁。从厕所出来时脑子不清醒，开始迷糊，从头到脚出了身透汗，感觉身体很虚弱，脑子里打来一个非常强的意识，不行了，不行了，快死了，要死了。我赶紧进屋，坐在沙发上，很弱很弱的一点意识喊了两声，师父救我，师父救我。立即恢复了意识，马上立掌发正念，这真是生死一念间，在此叩谢师父救弟子一命。过后日子里手指一直没有变过颜色，红彤彤的，伤口愈合得非常快，骨头长上了，筋接上了，手指会动了，太神奇了。邻居四姐很有感触地说，我得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当给有缘人讲真相，提起此事时，世人都称神奇，都以为得流很多血。我告诉他们，只滴到地上3滴血，就是上医院花了钱，医生也不敢保你接活，人们点头称奇。痛定思痛，虽然关键时刻我能想起师父，向师父求救，师父救我一命，但是还是让师父为我多承受。弟子没修好，对不住师父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磨难？向内找，是自己心不正造成的。自从和丈夫离婚后，对他和他的家人愤愤不平，怨恨心一直没去。许多不好的思想都意识不到，在用角磨机锯树枝时又出来了，没有及时清除， 而且有许多念头都是非常恶毒的。而那时的大脑整个是被邪恶的旧势力和共产邪灵所控制了。邪恶就是要害死你。修炼太严肃了，一丝一念都不能出错。希望同修都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把握住一丝一念，及时清除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的思维，清除党文化，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解体迫害。个人体会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出。谢谢师父一路保护，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